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讲总论啊，这个般若具足一切法。般若不是只有我们佛性，每一个人都具足般若。其实般若啊，你看我们心里头自己有般若，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般若，可是我们的般若就在我们的每一个人不同的名字、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际遇跟因缘，它就各个都就看不到了。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一个通通都是啊，每一个人各自一个山头，那就是啊，说是聚如浮沫啊，散如云，嗯。所以每一个都是这一个泡一个泡沫一个泡沫，所以这个在这个能断金刚分，大般若经的能断金刚分，也就是我们讲大般若经里头啊，他就会要谈说啊，这个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所有一切有为法都是这个样子。你们昨天也许在新闻里头看到一段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这个研究这个啊，我们的地球演化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意见彼此哦不相同。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地球暖化纯粹是因为我们用了这个汽油哈，我们排放的二氧这个化碳太多，但是有一派的说法是这一个地球它暖化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哎，你拿它也没办法，它就是这样。那么甚至于有人预测说慢慢的可能在100年内欧洲又会再回到那个冰河地形的状态，因为欧洲尤其是北欧这个下来啊，到英国这一段的地方啊，德国的一带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冰河地形，很清楚留在那里的。那么这是一个研究地球演化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啊，从很多的地质，很多他们研究气候的变化，很多这整个洋流的变化，哎，但是最后有两个不同的意见。不过从一个佛法的角度来看，是这个地球要怎么变啊，乃至于人类用了多少的这些二氧化碳啊，产生了这些地球的问题，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世所变化啊，它本来没有，但是它后来有了，那个时代说叫做这个宇宙大爆炸，这那我们称它叫 Big Bang， 它爆炸。那这个爆炸的本身产生这个东西，为什么无会产生有？所以就产生另外一个推论，就是反物质的问题，就是这里有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反物质的东西，否则它不会是平衡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变化里头不生不灭，没有增加，但是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包括人的智慧、人的生活，你看起来好像有这些东西形形色色，可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它本来不增不减，可是你看到了增减的东西，你也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生住意灭变化无常的东西。佛法用这个事情来看宇宙，用这个事情来看人生，用这个事情来看文化历代朝代之间的变化，所以它既是一个人生观，也是一个历史观，也是一个社会观。但是我们佛法不称它叫什么观，我们佛法称它说，就这一件事情，就是由事所变现，而事的背后就是智，你要看清楚这一件事情了。我们每一个人，就真的像是一个浮沫一样，一个泡沫升起然后就结束了，我们看不到那个恒长永远不断发展下去的东西，你看不到。 现在我们能够回溯过去，也只不过是我们历史上能够有着几千年记载的一点东西而已。哎，上万年以上的东西我们就不清楚了，而且上万年以上就我们也只能够从地图上去猜测啊，不同啊，这个地球演化的一个世纪啊，那么这个它所产生的啊一些表现的现象，就是这些事情喽。可是我们来看，你以前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也看不清楚啊，说自己有一天自己会年老。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帮忙家里的人照顾我的祖父，他躺在病榻，老人家躺在病榻的时候要帮他弄尿壶，我小的时候就会。但是那个时候我却没有想过我自己会老，我想你年轻的时候你也没有想过，你一定会想说老是老的一种人种，他是老，我永远不会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捷运上面弄一个博爱座啊，有的人他真的就在那里等着，他没有坐下去，但有的人他坐了眼睛闭着，他觉得那件事情似乎跟他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他不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今天我母亲，我问她说，你今天有没有觉得好一点，有没有觉得肚子不会那么胀一点，是不是觉得舒服些了？她告诉我，她说哈，老就本来这样啊。我说是啊，你要吃啦？她说吃啦。有没有觉得消一点好一点？她说消一点好一点，这种事情到这里来也看惯了就是了。经过一聊一谈，他跟我说，他说以前没有想过自己会这样老，但现在就要面对他。然后再过不久，讲得白一点就死掉了。我说是啊，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念佛啊，你有念吗？他有啊，我绝对要到极乐世界去。我说是啊，我说我也是有空就念，我也要到极乐世界去。我在高铁上会念，在人家接我的车子上，没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起这个极乐世界的念，这个念，念念不要忘哦，那是要到那里，那个地方。却是一个非常全巧方便的地方啊！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是一个全巧方便的地方，你谁的都是都摄受啊，它包容无尽，到那边去的时候就比较好办了，就比较好解决了。我们这个讲大般若经，我们知道这些所有我们生活里头有的这些东西，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我们要珍惜这个生命没有错，可是我们却也清楚，我们珍惜这个生命，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生命最后要把它回向到一切自治，也就是回向正等菩提那个方向。所以你看大般若经，它到最后它在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波罗蜜的时候，你看呢，布施波罗蜜最后要回向到那个这个一切自治，不只回向到一切自治，而且呢是如果不回向一切自治的话，那这个布施呢你就会有这个会有余，会有余，还有余习，你一旦有了余习，那你就会走不开，即使你生命结束了以后，你还是在自己的那些念头里头走不开。所以有的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轮转，有的在这个所谓孤魂野鬼哈，他在自己的念头里头打转。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不管我们人生怎么过，你是富有是贫穷， 你是高学历，你是低学历，你是市农工商的哪一个行业，都开开心心的去生活，去欢喜。可是在这里一定要去实践布施，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布施有爱的。这个社会需要一套纪律，那一套纪律就是持戒，有持戒才会健康，有这套纪律，生活的纪律才会健康，有这套社会的纪律，社会才安定，有一套修行的纪律，我们才不会走错了路。所以那是一套纪律。可是不管是这个你从布施到纪律啊，到安忍，你生活你生命就一定要安忍。你不能够说我工作很苦我不安忍，你工作很苦也要安下心来，而且要去面对它安忍。其实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工作者，我跟大家讲过多少次，其实人到最后哈，把身体搞坏，把这个最后把这个疾病缠身哈，甚至于生命不保哈，我的意思是不是寿终正寝的。你去看哈，人不是做戏的，都是不甘愿死的，烦恼死的。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有这种平常观察，有没有这种领会？就是你看你真正啊，你贫的时候你不甘愿啊。刚刚这个谢居士跟我谈到，讲到说做股票生意的人，他说老师啊，做股票生意这种事情啊，他说每天看着他这样进进出出啊，那么不甘愿，那么是有时候是这样窃窃自喜啊，有的是不甘愿，有时候是不甘啊，整天都在那起起落落。我说是啊，他的问题对我们的，但是有的人看得开，有的人看不开，看不开的人哦，不应该卖，把它卖出去了，也中大气啊！啊，应该买去，没有买回来哈，买不敢跟邓心关一样啊！这些东西，你说他是般若吗？不是，他是在世里头，是不是？在这个世里头，如果不转世成智到般若里头去的时候，那就会很辛苦。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同修们有时候会讲说，郑老师是不希望人家啊，去弄股票。我说我不是这样想，我是说很简单，有那个肩胛的家伙打你大头，没那个尻川不当夹的下游，你有多大的肩膀哈，你来挑多大的那个担子，你没有那个屁股就不要吃那么多的泻药，因为肛门不够大，泻不出去的时候满肚子都是粪，这个才辛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不是说这个不行，那个那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社会上经济发展循环的一种一个管道，一个领域，一个范畴。我不是说那个东西行或不行，那么每一个人都必须啊看清楚。那这个诀照，每个人都需要。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般若具足一切法，你知道的。我们这个所谓般若，我们生活中的种种的事项，我们生活中啊，在生住意念里头，刚刚讲到从生下来慢慢的长大茁壮成人变中年壮年老人，它不断在变。我请问你，你如果以前只有在念大学以前你读过的一些有关健康的知识，你只是到这里，那你现在已经40岁了，50岁了，60岁了，你现在没有学你40岁、50岁、60岁应该有的那些知识，我请问你还是停留在原来那个成年啊那一段时间的知识，你能维护你的健康吗？不行。好，有的人就这么想，所以我年轻嘛，我抽一点烟没有关系，我这个。熬夜一点也没什么关系，是没有错，可是你老了以后你必须有一个新的调整才可以，你没有去做调整就不可以，它是无常。那你要去做这个调整啊，不管是调整你的人际互动，或者是调整你的这个生活的习惯，或者是调整你工作的一些进度或方法，这个东西叫般若。 般若是空性，它不是有一个东西一定要这样，而是般若是哪来，在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我们的判断，可以变成我们的觉察，可以变成我们的觉醒，来回应我们周边无常变化的啊，也就是这个不属于啊我们的这个知识的，也不属于这个刻板的啊种种生活的纪律的这些东西，它的上游就是般若。而般若，我们正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那般若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把一个人的我执啊，就是我执、我有这些东西，把它摆开来了以后，我们原来是一家，不只是一家，我们不起分别，没有办法分别，都属于这个毗卢性海的，都属于这个。但我们目前的生活不是，我们有各自自己，有这个团体，有这个政党，有这个民族啊，有这个阶层，所以它有各个不同的东西，不同层次的东西，我们被这个东西，被这层事包着，我们在这里面有生灭，在这个地方无常，在这个地方变化。那如果我们能够在那里有些智慧，有些创意的时候，就是靠着我们的般若才可以。所以般若具足一切法，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般若来的。那么所以我们大家看看挂乎一摩诃，这个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啊，那么住般若波罗蜜中。所以菩萨呢，他是不应该住的法啊，什么不住法呢？他要应该有的住，也应该有的报复，他要在什么？要应该有的这一个啊，这个居心哈、啊。那么他应该是不住。那因为为什么不住呢？因为只有不住的时候才会善巧，才会变化，所以才真正的能够住在般若波罗蜜中啊，才能够产生智慧的。所以以不生故啊，那么蕴具足37道品，空无相无作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设定八倍舍八圣处等一切诸法。也就是说，我不生，我没有啊生有为法的心，所以我的心能够产生37道品以及空无相无作啊，空无相无作这三项叫三门啊，也是一二三的三，也是山上那个山，说哦，我进入山门，也是用山啊，山顶一起刷山，也是用山门。其实山门山上哈、啊，那规有规模的佛寺，那个门山门一定是三个门，就是空无相无作，就是三个叫山门。那么这个谈到是无量心啊，是禅啊，是无量心啊，那么是无设定哈、啊，八倍舍就是四禅跟八定的东西啊，这个八圣处呢，就是能够八是八种引发我们哈、啊、圣知圣见的这个八圣处啊，那么也就是透过我们的啊这个四禅八定才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以不生啊，因为自己内心里头没无所作，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这一个我自己的我执，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些东西，运用这些东西。那么所以叫做不住啊，所以这个不住法住，我们说有时候简单说叫住不住，我住在这个不住之中啊，我的心里头啊，这个我的心啊，就是这个啊，陶住在我不住之中啊。那所以不住住，也就是我以不住的心来看，来学习佛所教的一切法，叫不住住，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方式。我们来看看描述这种东西，我们看住不住的东西啊，如果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学了佛法啊，我们简单讲，在大般若经里头，他一推一讲，最主要就是啊，就以37道品啊啊，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啊，这个 这个是这个无量哈、啊，那么这个四禅哈、啊，或者是谈到五根五力哈、啊，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哈、啊，啊，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摆在这样，超过三十七道品，更多东西。那、啊、如果你学了这些东西，照着这个东西一点一点把它做成笔记，每天把它背得很熟，你去照这个做，这样是不是般若呢？这样不是般若，为什么？因为这样是死的，它不是般若，因为你有所住了。但是呢，要你无所住，是不是我心里面变成空呢？没有，无所住的时候是你还是要学这些东西，但学完了要必须活用，那个活用叫做无所住。好，那么我们就这个部分来看看，就一个啊，我们神经科学的一个角度来解释来看这个。为什么说般若具足一切法？我们的脑子，我们学习的东西，那么我们输入到我们脑子里头去，有一部分我们一学进来的时候，第一部分是叫暂时性的记忆。然后呢，如果你再去把它这个多一点，把它复习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长久性的记忆。都是对一般的知识啊概念，我们是这样子的。可是知识储存进去以后，并不是像我们电脑储存进去的东西那样死的，因为这个知识与知识之间，它可以产生重新归纳跟重新这个应感，以及去观察现实，去观察这个周遭世界的变化，它会做一些思考的功的一个一种能力，这一个思考的能力啊，那么随着人的脑子各个不同的领域里头，各个不同的部位，它有它特有的功能。但我要给大家特别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平常带有一点情感的啊的东西，也就是它跟我们比较容易去执着的，我去执着的。知识执着的行业，执着的人，执着的感情，执着过去受到的委屈或自己受的过去受到的伤害，我所产生的这些执着，甚至于我执着某些知识我是我喜欢的，某些知识或学习我以前是失败的，那这一个属于情绪性的东西，执着的东西，它啊通通是放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情绪中枢，叫做杏仁核那个地方。可是他呢，只要你有一个啊，跟他有一点相关的啊关系的一些事情输入到我们的脑子里头来的话，但是先送到我们的丘脑，送到我们丘脑，我们就开始要去调档。它分两道去调档，一条路去调档是到杏仁核去调档。杏仁核要去调的那个档很简单，就是喜怒哀乐好坏啊，可恶不可恶，害怕不害怕啊，危险不危险，就这类的东西。你只要把那个码打进去的时候，它只是送出这个东西出来，所以很简单。你如果在外头走路的时候啊，到山上去走路的时候，现在已经清明节已经过了，蛇已经冬眠起来了啊，你看它。那条蛇你差一点把它踩到的时候，你脚举起来落下去刚好踩到它那种感觉的时候，可是它跑过来你才看到它，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的身体会马上动员，然后跳起来啊，就会叫的一声，很大的一声，然后你可能会弹开来。它不需要经过思考，它很快。为什么？也就是说我掉出来是危险的东西，我的脑子里头就直接去处理，不需要经过我的大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反射的东西。它只有在那个危急的、危险的、恐怖的、可怕的那个状况之下才可以用，其他的不可以用。我们有这个危险的这个部分，就是专门让你处理这种东西的。可是无论如何，我过去有的那些执着，在我们的禅法里头啊，在过去这个佛在讲阿含藏里头，他称它叫做结。 就是你过去打的结，不管是恐怖的或者过去的不好的经验或过去很好的经验。什么叫好的经验呢？就是我吃过东西很好吃，我做过一件事情我很爽，这个爽我以后还想继续再爽的那种东西， 那一类的事情，那么其实它都变成结。所以以后你继续要去找那些东西，或者你看到它你就会排挤。好，那么好，我们分两边去调荡。一边呢是到我的脑鼻子，透过我的长期记忆库啊，叫海马回，然后我去调档，调过去的档搜寻。可是我一边去我的杏仁核去调这个东西是可怕不可怕，危险不危险，好啊好过爽不爽这一类的东西。可是我这两个东西，一个呢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记录。这一件事情是可怕不可怕，哈，快乐不快乐，是可恶不可恶，或者是悲哀悲伤，或者是快乐之类的东西，它一下子就送回来了。可是人的大脑脑皮质这个地方，我去思考我过去的一件事情，我的脑子在调档的时候，过去我经过的那件事情的情景，我要在我的空间关系里头调。当时的对话我要在我的语言中枢才能够调，那里的颜色我要在颜色负责颜色的地方才能够调，我要好多地方调回来以后再把它拼凑出来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这个电脑是速度非常快的电脑，但是比起来哪一个会先送到决策中心呢？一定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过去的留下来的那个结及解锁戏法的那些情绪的东西会先到，你以前有的这些东西会先到。但是它一先到的时候，你就有成见。你会有什么成见？这件事情一听你就讲免谈，那就这个意识形态对出来就出来了。这种事情我看了我就要呕吐了啊！你不能再谈下去了，你这个意见我跟你不一样，你不要说下去。还不止如此啊，我们看到一个人，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看到一个人，那个人你一看就很讨厌，你以前的没有看过，但是你看了就讨厌。很奇怪，为什么那个人，他说我跟他无缘，为什么无缘？我们去研究了以后就发现有这样子的现象。每一个人过去的经验都不相同。假设这个人他以前有一个老师或一个长辈或者父母，他管他管得很严，甚至有时候会伤害到他的自尊。而这个人他的长相，假设是眼睛是细长的，眉毛也细长的，鼻子也是细长的，那脸是也是长形的。那现在他碰到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是他的学生，学校他是老师，他看到一个学生，这个学生长相就是有一点差，他早就这个人脑子里头早就忘掉什么了，但是看到这个人输进来以后，就不是好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个人跟我无缘，那为什么？是因为你有了成见，你内心里头早就生了一个东西。那般若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些东西你如果不拿，你不能够啊，从种种的这些东西解脱出来的时候，那么你常常会被这些限制。所以你会觉得我学这个东西我不适合学那个东西，我现在只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我绝对不做什么啊，我们就很多东西被框住了。那么般若在这个脑子里的，以现在啊神经科学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说我们学佛的人学做打坐，我们学佛的人学练习在行住坐卧之中，让我们的心保持了安定跟纯净。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我们透过数息让自己能够安定下来，在坐的时候我勉强自己多坐一会儿，我所谓的多坐一会儿起码要坐个30分钟啊，我好好的再坐一会儿，让我自己能够安定下来。但是这一个方式却在检验我们的脑子的作用的时候，是它却可以啊让我们的这个 眼脑的活动会比较啊，会抑制这个眼脑的活动，而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觉察跟清醒力呢却会增加。那么所以在过去从阿含的时代啊，一直到后来在这个禅宗的教学谈到就是坐禅这件事情，就不是只有自心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真正实际去就是打坐的问题。因为透过这个打坐，然后他慢慢的训练了他内心里头这个部分，慢慢的他被解除掉。那这个部分解除掉的时候，他的思考的灵敏度，他对一些事情他的成见相对会减少，那么他的障碍相对就会减少，般若也就自然这样子容易打开来。这个事情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现在脑科学来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所以以前我们不知道这个部分研究到这里来的是是到最近才有这些研究的。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学打坐，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想着打坐有一天我要成佛，志气好像很大，可是大一点呢又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我要成佛多么难，所以反而在坐意上不是那么的贴切。但是以现代人资讯这么发达，人与人之间这么复杂，这个社会是如此的这么变迁的这么快，你要去适应这个环境，我请问你需要不需要学一点禅法，要不要学一点禅所教授的那个般若禅的这个部分？当然要。那他的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透过这一个修行，透过自心那当然自心的部分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是不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无所得。什么叫无所得？过去那个人骂过我，这些那个人对我做过一些苛刻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注意，我们如果起一念修治的心，说那只不过是他讲话当时他的态度，这事情我不应该染到我这边来，我把它放下，那这一件事情就叫做无所得。本来只不过是这个生活现象中这个意见不同所产生的，其实跟就般若我的般若而言，我般若没有他，我应该把它放下，我应该无这东西无所得，而且本来不生，后来也不必灭，我拍拍手走开，不要被它沾染到。可是我们这是佛法这样教我们的，大般若经这样教我们的，可是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很难呢。别人对我们不起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宽恕他，我永远不会忘掉他。有时候我们也看到他说我死都不会忘掉他，我说你不会忘掉他你就带着他，然后你就在六趣里头转不出来，所以你必须学会把它放下，你不放下就不行。可是放下并不是说你要放下就要放下，所以有时候要自心，有时候要怎么样，要有很多好的方法，包括坐禅，包括你必须愿意去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才能够做得到。这个美国有一位在越战在越战的战场上受到严重创伤的一位这个军人，他后来回到了美国去，那当然就是美国的退伍协会、退伍军人的协会能够提供他们的医疗、生理、心理上面的医疗，这些医疗都只能够就心理学的部分来帮忙，就医药的部分来做帮忙。可是因为打了这场仗打下来，对美国来讲，它并不是只有一个经济上的或者国防上的改变，它是对于它的整个的一个文化的改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些人他睡到半夜的时候，有一个风吹草动，他半夜的时候，美国人是拥有枪的，他半夜起来把他的这个太太或把他的家人 就杀了，因为那里面还有那个东西在，你没有拿掉就不行。般若是空性，你知道的，所谓的空才能够拥有一切正法，但是现在这个空是被种种的过去的这些伤害占满了。所以这个 Thomas 这个军人回家以后，他每天去做的治疗大概都是倾吐输血啊、哦，那么做一些角色扮演，做一些心理的諮商，都做这些事情，有一点进步，但进步不大，他自己简直没有办法。就在这时候，托马斯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他接触了禅宗。他接触了禅啊，接触的是这个日本朝洞宗。对，这个朝洞宗就是就在唐朝的时候发展的朝，但这个朝洞宗后来啊，在日本的朝洞宗后来传到美国去的，他接触了他，他受了这个禅的洗礼，禅的训练，然后当然这个他的这个禅僧啊，就是这一位他的师父呢，就指导他说，你现在慢慢比较有点进步了，再回去把事情看清楚，要他回去越南把他看清楚，叫他回去到欧洲去看欧战的时候，以前啊用毒气毒死这些战犯的地方，去把他看清楚。可是他想起来要到越南多么困难，因为越南这个地方就是他那种残酷的景象触目生情，而且是他只要看到越南的僧伽穿的那个僧伽的衣服，因为当时在战争的时候啊，这个敌方呢是穿着这个出家人的衣服，然后抱着小孩子，拿着里面藏着这个炸弹，然后把小孩子抱给他们说，这没有人养，请你们养，然后他们去抱了说大爆炸，然后攻进来杀的这样子血沫横飞的这种境地。他告诉他说你要去把它看清楚。所以他第一次看到越南僧伽的时候，他简直又要发作了，但是他好像告诉他，以前那个不是，这个是真正的越南的僧伽，但这个不一样，你去跟他谈话。他开始去跟他谈话，重新去洗涤过这些东西。然后不止如此，他这个从那里完了以后进步多了，他是从美国的东部行脚，花了几年的时间，这样行脚横越到西部去，成为一个行脚僧。然后最后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这个从战争边缘的一个士兵啊，到天堂之路。这本书呢，法鼓山的出版有这本书，他把它翻成叫正念战役，正确的正念战役。我看起来，我读这本书，我是把它当作做心理治疗来看，但是我作为一个做心理工作的人，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创伤，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过去的某些价值观，过有着过去的经验，有些过去的执着，但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我们执着的越深，那我们就常常拿这个东西，然后去跟我们的知识结合在一起，然后去做判断。那这样子的判断常常是偏颇的，而且这样子的判断，我们也会产生很多的情绪，产生很多的一些困扰，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谈的这一个哈，在总论里头，特别所要标示的这个所谓般若具足一切法，就是你有了般若以后，你就能够回应到各个事情、各个事业里头上啊，做正确的回应，做正确的一些行动。所以，这个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听星云大师跟我们这么讲，他说：“各位，有佛法就有办法。”我那个时候听怎么听都听不懂，有佛法就有办法。我现在又在读，哎， 我也有在读佛法，我就看不出里头有什么办法。但是后来我懂了，原来有佛法就有办法，是什么？是般若。我变得清醒，变得觉察，我变得能够了了分明去回应我做到的事情。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就我们就能够产生慈悲喜舍的事情，我们在这样就能够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事情。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我们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这个道理来看，那我觉得我们回过头来读的这些啊《大般若经》里头所有一切佛法的啊所讲的这些名相。